一开始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打开我们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13节读到29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蒙费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地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架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房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因为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天国的宪章，今天应该是最后一讲。当我们一直在讲天国在讲我们这个信仰很核心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又曾经想过什么叫天国，地上的国是怎么样，什么样一种性质。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当很多是这种还是这种始祖的社会，一个一个村庄，可能一个一群体，他们开始因为文化的原因，因为经济的原因发生起死的争斗，然后你渐渐觉得我应该有一些可以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军队，我们里面有一些建制，有一些管理，可以使我们特别强大，可以保护住我们甚至渐渐起来，我们在一群相似的人群，相似的经济利益的人群里面，我们在这个区域可以建起一些城墙，我们可以有军队我们国家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让这个社会安定，它的经济可以繁荣，然后我们可以很强大。所以渐渐国家和政治就进入了因为人们不同的，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冲突的时候，他们希望得到保护。所以当你一个国家他的国民，你说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国民，就是他们都同意一样，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然后我们都愿意遵守这个国家定出来的法律我们愿意遵守这个国家里面权柄，当招兵的时候我们去当兵，要交税的时候我们交税，履行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公民了。如果你要成为美国公民，你有没有犯罪的记录？没有。你要不要遵照美国宪法？要。你要不要委身在美国的这个你的公民的权利？要。 OK， 那你就成为美国公民。如果是宗教，我们通常以前认为很多的宗教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支柱我们这些人心灵受到各样的创伤又没有办法通过社会政治的方法得到缓舒，然后我们就创造出一些精神上的产品 一些群体，我们有一些信念，帮助我们要相信这些信念，我们可以感觉好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精神的这个状态里面，很坏的捆绑的状态里面出来。所以很多人这样看宗教，那一个一个群体，当我们这群宗教的时候，你说什么样做信徒呢？哎，大家都相信这些信条，然后教会有信条哈，有这些教义，那我们觉得相信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好处，那我们都觉得这个好处，所以又继续相信，觉得这个不好处，找过另外一个，那就好了。所以宗教一般就是你接受这个教义，你参与这些宗教的礼仪，甚至你不你有人不同的程度的参与，你可以在家里面念经哈。如果你是佛教，甚至你只说我愿意接受这个观念啊，有些人可能要刮了光头哈进去里面，那不同的级别都 OK， 没有人说你这个是不对哈。那如果基督教讲的天国是这一类哈。这一类的国度的概念，讲的信仰是这一类宗教的概念呢，那你就发现前面耶稣所讲的事情，那你就会发现，如果基督教是这么一个国度宗教的话，那耶稣一定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国王和最糟糕的宗教师。那为什么？因为凡是我刚才讲了宗教，你一个国度都是把那些最遵守法律的人哈，你要他成为国民呢，他把那些最遵守法律的人那最遵守的立法的赶出去，说你们不属于这个天国，你们在这个天国里没有份，你们都是假冒为善。另外一个乌合之众在跟着他，哇，想看到他行神迹，然后他又说 OK， 你们是想来吃饼得饱，我告诉你，你要吃我，我是生命的粮。那些一听算了，走人。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赶走最多的人，然后他把那个法律定出来，所有人都要犯罪，监狱都坐不下，如果真要这样。然后这个王却要为了这个法律亲自的去死了，然后来把这些人的债都赔了，你说这是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王？那这样的国怎么可能强大呢？要成为这个国民所有遵守的人都赶走，你为什么在乎那些人心里怎么想呢？你说这里这些人大家都安都守规矩，不杀人不放火就好了，你说他不杀人他心里恨人， who care？ 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关系跟一个茫茫中没有人能够看得见，没有人能够跟他发生关系的一个，如果只是想象出来的精神的偶像叫神，你为什么关心你怎么去认识他，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个关系没有人看得到，如果是假的。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说这个福音是最愚拙的道理。可是这一位耶稣讲这些东西的人，他却是为这个真理见证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为我们赎了这个价罪。所以圣经里面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于信他人才知道，哇，这除非是真的，除非是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最后一个其实很核心的东西，他说他很注重说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是什么，而是你是什么却跟这位神，这个你以为他是看不见的造出来的神，可是他真真实的存在，他所说的话，他实际的属性和你跟他实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那个东西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耶稣基督福音不给我们一个说这是一个宗教，这是，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这个意思。当然基督教你来了，你说我要接受这个教义，我相信这个哒哒哒，然后你受洗归入这个，你们说我们说你是基督徒，虽然我心里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不过神知道哈。但是实际上耶稣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你信了，你是不是跟神有这个真正的关系，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位神他是 count on 的他是看得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几段圣经，一开始这段其实是很震撼的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这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可是引到永生的呢，却是窄门，路是小的。哦，知道的人，找到的人也很少。哎，这是跟我们的一个直觉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的直觉是什么好的东西一定是多数人接受嘛，对不对？你现在像 Amazon 去买东西啊，你看，哇，这里20000人都是四星或者五星，哇，你要买啊？你那个人只有2个人，还是都是1个星，你要不要买？不要买，哎，这不是很自然的？什么叫好的东西？我们现在为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啊？那个、民主制啊，那你相信多数人是好的呀？那你这个耶稣搞什么名堂啊？你这个东西要是好福音，那应该多数人啊，你让人找也找不到，还说你这是少数人，这不是很反对我们 的直觉吗？我们确实观察到一点啊，多数人其实是喜欢随自己己意而行啊，喜欢随大流。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我特别注重我自己自我的，所以我妈妈她总是逼我做这个做那个，凡是她叫我做的我都做不好的，因为你要做什么我偏不做，你叫我弹钢琴，哎呀，烦死了。不过我爸爸是个教育家，他知道要按照我的兴趣啊，所以他不会逼我弹钢琴啊。到吃饭的时候就放啊，他苏联带回来各种古典钢琴音乐啊，然后你听得多了就好像想自己弹一下，弹了觉得这个味道不对，你就好像要有意的锻炼一下，哎，他所以都是用兴趣来吸引我。那我从小显然很在乎，那我觉得这是人性哈。那我也很在乎说别人怎么看我哈，所以很在乎大家。那我虽然妈妈什么都是让我生活得很好，跟别人不一样哈，穿的衣服也是特别好，特别受到保护啊。其中一样，我妈妈不准我们晒太阳，总是戴着帽子啊，穿着这个长裤啊。结果最糟糕最痛苦的那个时间呢，就是清明的时候去扫墓啊，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在南方的人都要穿短裤，然后一下看，哇，我这个平常不晒太阳的白的不得了啊，所有人就眼睛都看着我，就像钻到地下去啊。所以有很多名字啊，什么美国佬啊，什么白，反正很多很多名字啊。所以我从小就你自然很在乎啊，你宁愿反对自己的父母啊，所以我常常要偷起来晒太阳，不过怎么晒都是白哈。那这不是我们的社交天性吗？人好像就是希望和谐大家嘛，这是好像你发现今天人的一种社交天性，我愿意改变。那如果这个大家这里的女孩子都说漂亮很重要，那我一定花很多时间去化妆嘛，没有人有意哈，搞得很糟糕出去来。所以你追随这个世界的 norm， 这个世界大家说好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不过如果我们生活足够长时间，你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行的，因为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去做，那怎么可能不乱呢？所以你就看这个社会总是不断的在从左到右，人们不断的变化，就像我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做，那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就必须要接受再教育，那我就必须要服从一个权势。所以世界好像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会告诉你说，well， 你喜欢按照自己的情欲去做这种事情，如果人都这样做是不通的。哎，道教说什么啊？你这个都是一个大道，那人为什么会痛苦啊？就是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做，总是逆着这个潮流哈。所以你不要按照这个去做，顺应这个潮流就好了。你无为就等于无所不为啊。哎，佛教也是告诉你，这个情欲的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们又没有人一到了有这个环境允许，我们总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哎，特别是今天的社会，你都知道哈。当我们环境比较好的时候，那美国以前比较好的时候，那最重要最赚钱的就是娱乐界啊，这是明星啊，什么东西哈、网红啊，明星啊。所以你看到人们都是要追求这个，不自觉的去追求哈，追着这个星，不自觉的到了这个社会开始允许你的时候，人们就说我要跟着感情走， 我最重要的就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直到不行啊。所以人类总是有这种追随这个潮流，你即使知道它是不好，我们现在人都要攀比啊，他 一个车子比我好，我再怎么样再怎么都要赚钱，要让我的孩子 坐上同样的车子啊。所有人都要追求这个潮流，虽然你知道这个不好，你非做不可。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情欲的东西不好呢？好像圣经里面也说哈，什么叫世界上的事情呢？他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圣经里面是不是反对所有情欲？那情欲，人为什么有情欲呢？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有它，对不对？我们因为有了更新欲，我们不断看到新的东西就很开心，所以人才不断的创新。我们因为有食欲，所以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哈，我们在享受这个果子哈，享受神。那因为有了性欲啊，所以在夫妻的里面，我们可以生养众多哈，遍满全地。这些是好事情。那以前为什么不出问题呢？啊，以前我们都有一个社交的天性，我们出来就想跟别人连接，就想知道他想什么，就想跟他和谐。以前为什么不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神，所有人都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个乐队虽然很多人都在演奏，每个人都想跟这个指挥来和谐，每个人都想按照，所以很多的人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部，他就可以和谐起来，因为有一个指挥啊。可是呢，当人离开神的时候，那每个人都要指挥哈，看哪一群人，我这一群小提琴你比较厉害，我们跟你哈，那个大提琴他跟他，啊，一开始很开心啊，久了以后就乱套了啊。所以，当人的情欲和人的社会属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前并不是有这种冲突，只是因为人罪的缘故，人才会有这种冲突，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为中心，那一个创造我们的主，我们信任他，所以人彼此不信任，就彼此争论。所以以前我们在一个很高的爱的律里面，以致我们的情欲都被真理所控制，是一种享受。当我们破坏了这个关系，我们就一塌糊涂，常常就走来一圈一圈啊，从大家都很愿意按自己的情欲去做，结果就腐败，结果就开始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然后那个时候大家要彼此建设，彼此打仗，就开始团结，就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好像恢复啊。然后恢复了以后又开始发展了一些程度，每个人都按照己欲去做，然后又开始一塌糊涂，又打过哈，又把你打到最后打不动了，然后又开始哈修复，人的关系又开始建立，永远这样哈。那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多数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多数人因着罪，不是因着创造，以致我们的己意、我们的自己的爱好和我们的社交的天性，愿意别人和谐，愿意去爱别人，是矛盾的。我们要保护自己，爱别人必须在这个前提之下，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根本的爱的律。所以当所有人都追随的时候，你就希望人是愿意追随那些大道的，那些宽敞的大道，因为人人都这样，一方面自己可以 得到满足，而那些东西啊，所有人只要走过长的时间都知道它是带来麻烦的，带来矛盾，但是你觉得没有办法，这大概就是社会啊。这是为什么多数人少数人是不一样的。多数人邻里是昏暗的，这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以前觉得所谓灵啊，在我不信耶稣的时候，我说宗教的灵是什么意思？就是精神，我们都翻译成为精神。那以前我说，哎，宗教的人好像也有点啊，你说这个人他活得跟我不一样，他好像比较开心。那我想，大概如果用现代语言的无神论解释是，以前我看东西只是看表面，现在我的情商高了，我开始可以看透这个人心理的作用，所以我就开始知道。所以灵里好像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角度，一个心理的角度。 那我们大部分人情商比较低哈。那以前我们是这样看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于 AI 是现在很就是人工智能，大家觉得哎呀，现在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商啊，就你怎么观察一个人，他怎么心理活动，都放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哈。所以现在的机器人啊，他甚至有感情的，他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可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觉得很温暖哈。所以过不多久人类就应该进入天堂哈，就是我们不必去这么辛苦要 找个太太整天跟他吵架，就找一个机器人啊，他整天都很爱你，又很能够跟你谈啊，什么东西都搞定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享受我们的生活，所以让那些机器人来做事情。可是连科学家，连比较有智慧的无神论者都发现这个东西其实行不通的嘛。就是 Stephen Hawking 那有名的物理学家，他现在去世了。那他从一个有神论者变成无神论者啊，因为我们可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不需要神存在。可是他都发现有个问题，他说如果这个 AI 机器人越来越发达的时候，那我们通过什么东西可以禁止机器人来消灭人类呢？因为如果生存竞争是进化的一个根本规律，社会一群人一群人，他们利用先进的技术来得生存，这是社会的规律。现在只有少数人可以控制这些，对不对？这个大数据谁控制啊？你控制啊？有少数人控制啊？那些大量的 computer 可以做这个大数据的运算，谁控制？少数人可以控制。他把这些东西来骗你啊，来 manipulate 你啊，来控制你，谁可以做？少数人可以做。然后我们说少数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哈，你看过几千年的历史，你知道好人没有的，不是他生来不是好人。我本来是想做好人的，我是一切都很正直，然后我现在控制所有东西哈，突然发现我的孩子啊，他不受我影响啊，他就因为有个好爸爸，所以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我有我的爸爸是梁仲杰啊，他就腐败起来哈。那如果我要按照法律的话，那我的儿子要抓去被杀了哈。那我一向都很公正的，现在我的儿子要被杀，我明明有权柄让他不被杀，我要不要腐败？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不保护我的儿子呢？为了什么？你说为了一个道德，道德哪里来的？不是我可以定吗？如果没有神，道德哪里来的？你说、哎、对人类最好，对人类最好当然是我这样的好人控制世界，对人类最好了，对不对？所以他都说哎呀，其实继续发展下去啊，人就变成机器，机器就变成人，那我们怎么可能来避免这个呢？人类的发展就是你怎么可以避免少数人呢？但是他是无神论者，他只有要相信说哎，我相信我要是把这些智慧告诉别人，人们还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圣经给出我们最根本的答案，就是因为罪的缘故，科学不能发现罪怎么影响我们。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所以圣经里面说灵的东西不是精神的东西，不是心理的知识。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的时候，他因为在耶稣来前几百年，当时在巴比伦非常兴旺的时候，他说将来这几个国家哈，这些代表这个世界上这个经济文化的高峰的文明的这些国家都要一个一个垮掉，就像这个金的头和这个银的胸，铜的这个铜的胸，银的脖子哈，然后这个脚哈，铁的脚，然后铁的腿，然后这个半泥半腿，最后都要被一个大石头完全砸掉啊！地上的所有的这些哈，以前我在农村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吃的啊，所以我们想个办法去抓老鼠。那怎么抓呢？这个老鼠并不是很好抓的哈。然后特别农村的田鼠，他们不是太容易这个老鼠夹这种东西不大 work， 他们都非常大，所以我们在收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老鼠很喜欢去吃谷子哈，所以我们拿一个桶装很多水，然后把那些谷的壳撒在上面，就看起来像一桶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桶旁边放个凳子，然后有一条桥哈，爬上这个凳子，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观察，然后就看见那老鼠一个一个爬上去，就一个一个往里跳。我当时心想啊，这个老鼠怎么这么蠢啊，要是这个老鼠可以观察到我观察得到的东西，那不就没事了。其实我们人类都像这个老鼠，我们觉得我们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可是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知道社会的状况，我们是一群老鼠来找出这个规律，说规律这个谷子很香，那一定是这个谷这个什么东西，然后跳下去，如果跳下去没有看见冒上来，就说明我吃了哈。我有一套方法来分析这个自然的规律，所以今天说我们科学可以搞清楚各样的东西，我们不过是一群老鼠在这个观察。对，可是圣灵神他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属血气的人，其实我们不明白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用世界的东西来看这个世界，而只有圣灵有属灵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得了基督生命的有属圣灵在里面，我们才看透说啊、哦，原来这个世界不是一群老鼠在吃东西啊，原来人类犯了罪，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矛盾不断的斗争，然后一个一个超越一个啊，这个矛盾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犯了罪，它并不是永远的存在的，所以在将来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永生，一条路就是永死，将来和创造之初并没有矛盾，所以发生了矛盾，互相的转化，我把你消灭，你把我消灭，从生到死，死到生，生到死，到某一步就非死不可，所以以前说凡有生必有死，所以辩证法到最后凡是存在的东西都要毁灭。哎，可是圣经里面说这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指向永生的一条路，所以以前说哎，这个矛盾不断斗争，螺旋是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和整个矛盾消灭掉又重新来过，没错，它不断上升，不过不断下降是走向灭亡，而只有信他的人不断上升，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的灵里是昏暗的，就像圣经说当人犯了罪，我们的心思昏暗，我们被自己的情欲所驱使，好的东西我们不去救，最后是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所以如果他的国属于世界，就像我刚才讲国的概念，那他应该发展一个非常强的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都看到在历史上，其实当这个表面看起来这个国是最弱的，里面的都受到逼迫，受到这个外面的国的逼迫，像罗马帝国逼迫这个基督徒，甚至把他们喂野兽，可是这一群基督徒反而你看见他们越喂野兽，这教会越发展，为什么？他们的国跟这个世界国不一样，这个世界的国就是我要建立起军队，把我们这群基督徒都保护起来，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别人绝对不能动，耶稣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度，后来有些人想建立这样的国度，结果是一塌糊涂，他说我的国不属于，可是这样的国为什么可以成长？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世界上人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哎，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爱我们恨我们？没错，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爱我们，从某个角度上，就像很多人都希望最好所有的人、都是雷锋、都为人，当然雷锋其实是不是另外一回事、都是所有人都是愿意为人，那就我自私就好了，所以所有人都这样想、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那些、为别人的人，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最好你为我哈，可是他又发现他很讨厌那些为别人的人，为什么呢？他显出你很自私，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很希望基督徒说哎，有这些人都不错，不过这些基督徒每次做事情就让我显得很糟糕哈，所以他们就会恨你，他们就会逼迫你，即使不是这种逼迫。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叫杜邦公司，是它的核心价值其中一个就是道德，所以要求很高，你要是随便发现你讲谎话，比方说我发现你星期天打电话回国，然后你谎称说你打了一两个小时，那以前打长途是不像现在 花很多钱的，那你可能被开除，即使你是很好的科学家哈。所以所有人都知道杜邦里面这个道德非常严厉的，所以以前我过海关了，那些中国人都被抽查啊，看他们有没有带违禁品。那到了我，那个人只问我一句，你在哪里，你平常做什么，我说工程师，他说你在哪个公司，我说杜邦，因为他觉得我绝不会冒这个险的，来带几个牛肉干或者带几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被解雇了。哎，可是在杜邦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呢，有一次他们有一个技术员从台湾来，那我觉得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那我就请他吃饭了。不过他不是我那一群的人，不过看见他，哎，觉得一个中国人，带他去吃饭。吃完饭，所有我们公司的那些年长的那些技术员都说，哎，我们告诉你一件聪明的事啊。他说，其实你不用请他吃饭，他请你吃饭是报销的。我说为什么报销呢？哎，因为他是出差啊，他请那边的就是跟技术有关的人，那当时报销。我说我跟他技术没关的。他说谁知道你跟他技术有关没关呢？这杜邦啊。所以人其实都是这样人。可是当我说，well, 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他们都不高兴，因为我把他们贬低了，因为我这样做显得他们不道德了，所以他们就不开心。所以这个世界上是会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上，因为什么少数人这个告诉你宽敞的路其实是多数人愿意走的，因为人就是愿意顺从自己的喜好，愿意随大流。这个东西虽然本来没有矛盾，现在因为人的罪，它就变得非常有矛盾了。啊，然后人个人都要按己意做，然后又发生各样的冲突，啊，以致在这个世界上才引起这么多的问题。可是神的国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它不是按照世界的强权来做的。让我们看到表面上你好像受到保护的，啊，它是一个心灵里面，在一个灵里面你被更新，灵里面的一个国度。所以多数的人是不喜欢跟从他的，这恰恰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所以耶稣讲出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事实。然后第二点叫要防备假先知。这里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一开始说这些人到你那边来，外面是披着羊皮啊，里面是一个狼。假先知不是随便举我们当中一些有认识不正确的人哈，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认为有些谁是假先知哈。假先知是这些人，他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系统性的来推广一些谬误的东西。圣经认为他们其实是撒旦的仆役，在他们背后有一个权柄，其实是魔鬼撒旦。那什么叫魔鬼撒旦呢？圣经里面认为，其实神不但一方面造了物质界，神也造了灵界。那些灵叫做天使，他们是本来是就协助神的，可是其中有一些天使他们背叛了神，那就叫魔鬼。那个魔鬼里面的首领，通常人们把他叫撒旦，啊，如果用这个名字就指那个首领。其实如果人间只是我们犯了罪，那还容易一点，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啊。这属灵的世界不但说我们有些东西看不见，这个属灵里面有撒旦，他的权势在这里。所以当初我们看到人的行为背后其实是有撒旦的权势在。那些假先知其实是撒旦的仆役，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会伪装哈。所以你看当初这个蛇，它背后也是一个撒旦的一个势力在那里，他很会伪装啊。蛇不是说，哎呀，夏娃，神是一个恶鬼，不要听他的，他不是这样哈。哎呀，你看东西很好吃啊，神叫你不要吃它，不见得吧？那你神是爱的呀， 就算你吃了，它真会让你死吗？哎，那你听起来对呀、啊，就他讲的东西都好像是神的属性啊。这个神是爱我，对呀、啊，他怎么可能让有地狱让我做这个事情呢？哈、啊，哎，他讲这东西 make sense 啊。所以凡是魔鬼伪装的意思说，说他这个羊皮就看起来很 nice 啊。所以你很容易上当，他是专门追着你的那些弱点啊。虽然神给你有一个欲望，本来是要受这个爱神爱人这个核心的来那个真理来引导的，现在他说其实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听哇，其实你这样做你可能比神更聪明，你就受到这个引诱了。因为那些东西你想我不要靠神，我自己要做神，所以就出问题了。可他们都是伪装的，所以当他们讲话的时候，圣经里面把它叫做谎言。这种谎言听起来都像好的东西，只是他把圣经的道扭曲了一点点，然后我们人就很容易。所以这些使徒啊，甚至在这些假先知在耶稣的时候就有出来，或者以后教会很多，他们表面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你不容易看出来，讲的都是冠冕堂皇。如果你对神的道不是太明白啊，你很容易上当的。因为他们去试探耶稣的时候啊，讲的东西都是，哎呀，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现在饿得要死了，想吃东西你可以变东西，是变石头变成饼的啊，你饿了吧 ？Right？ 啊，是啊，饿得要死啊，四十昼夜、啊，我明明有能力啊，为什么不这样做？啊，你从那跳下来，你真是神的儿子啊，从这个圣殿顶上，他神会拖住你啊。啊，听起来都是很对的啊，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所以他们是伪善的，所以他们像一个羊皮一样。但是神有一个辨别他们的方法啊，叫做果子哈、啊，看他结的果子。果子这个很奇妙的啊，那你不只是看他，我们常常去买这个葡萄啊，那我太太是比较要吃甜的，不能吃酸的。那我一看这个葡萄，我上次吃了就是甜的，这次应该是甜的，一模一样的样子，买回来就是酸的。所以葡萄你不能只看啊，这个果子你要尝一尝，你不能外面看看它漂不漂亮多不多、啊、你一尝它酸的甜的、啊、不过一个好树结出来的那它就是甜的，又大又甜的啊。所以果子很奇妙的，只是说哎，你说我到底看你行为还是靠你心呢、啊，那你心也看不到，行为总是跟心连在一起，我单看行为也不行啊。你说我不在乎啊，它是连接的，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啊。因为你怎么辨别这些啊，刚才讲这些人都是要告诉你啊走宽路的，他要告诉你听起好的东西。那你看他结什么果子啊，他结出了果子，你听了他这些东西到底是产生了更加自私呢，还是更加有爱呢？你是产生了增进呢，还是引起和平呢，引起和好呢？你是显得你更加骄傲呢，你还是因此而谦卑呢？你是更加荣耀人呢，还是荣耀神？这就是你听了这个产生的果子，你一看你知道他是不是假先知。对，我知道一个故事啊，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那里教会都在追大家都在追求先知的恩赐啊，因为我看到我教会的那些人都死气沉沉的、啊、哇，隔壁那个教会的牧师大有能力啊，他就我知道啊，这个股票什么时候上去，那些人一听哇去就中了奖了啊，就股票上去了，哎，我知道哪个人就是你的下一个的你的另外一半啦、啊、哇，你去找他好像就有姻缘了、啊，他的算得很准 啊这个人为什么算得很准、啊、所以人都跑他的教会去了。那教会里面、哎、那以前圣经好像是不准占卜嘛，这个人可是圣经好像有很多先知帮人家算以后发生的事情嘛，对不对？旧约也有 哈那新约也有哈，那保罗有一个先知来说，哎呀，你到耶路撒冷要被捆起来哈、啊、他叫你不要去了，他告诉你的东西不见得他是好，但是他告诉你你会被捆这件事情他知道了哈。所以我牧师为什么不能够告诉这个人说，哎，我知道哈，我透过神给我的能力，所以我知道啊这个股票的情形呢，那不是对我们的大家有好处吗？所以不容易辨别啊， 连另外这个牧师就去学了，他就学怎么样得到恩赐哈，所以练了一轮他真的可以算了哈。不过他算了十次大概有一次是错的，然后他里面自己读了经很多年，他说这个旧约的先知啊，一定说你最后知道他讲的东西，如果他是假的那就是假先知啊。可他一讲这句话，立刻就觉得另外一个声音说，你竟敢亵渎圣灵，你这个罪是不能够被赦的啊！这个撒旦控告了声音，所以那个声音很大，他觉得哎，完蛋了，我居然亵渎圣灵，他里面 confused 了，他觉得非常痛苦了。可是他里面到底还有圣灵，虽然他跟神祷告已经到这种程度，说哎，我是一定要到地狱的，不过你纪念我哈，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啊。最后神让他从里面出来，看清楚，因为你可以看到结的果子哈。这些人啊，都来到教会，他们到底是变得更加自私呢，还是更加舍己的爱别人呢？哈，你告诉他他整天都来找牧师哈，到底这个股票怎么样？到底工作谁选什么？到底我的下一个太太是谁？哈，他结果引起教会之间的增进分裂更多呢，还是弟兄姐妹的和好呢？他是引起我们这些人骄傲呢，还是引起谦卑呢？他是让人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呢，还是把荣耀归给人呢？你一看知道，你就很容易辨别，说这个果子是从坏树出来的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很重要一点。但是最后一点啊，这些人他们必然要受到审判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甚至说我以你的名来赶鬼，以你的名传道，也说我不认识你啊。因为我们即使有困难来辨别所有的果子，所以当我们不能完全辨别的时候，神要我们守住自己的信仰，但最后神会来辨别。神最后的时候对于这些假先知说得很清楚，在启示录说，最后在这个魔鬼被扔到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神是在掌管的，有些时候你看到好像在一些地方假先知赶也赶不走，他势力很大，但是如果你持守你的信仰，你可以分辨他，最后神是要审判他。所以不见得你任何时候你都能够辨别，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辨别。但是你辨别了以后，不见得你可以答，有时候神在那里掌管的方式不见得你可以明白，神可能有认识放纵一些人的罪，但是你一定要持守自己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那最后一点是要把磐石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就是你要分辨假先知。很重要一点，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要骗我们的东西是听起来是对的，你要分析，你必须，我要分辨什么是真的道路，哪一条是假的，我要分辨谁是真的在告诉我们真理，还是在告诉我们谎言。你必须认识基督，基督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你如果要认识什么道路，你要认识什么东西是真理，你认识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生命，你必须认识基督。而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当你说我认识基督，不只是我记得圣经里面有几条教义说我接受。什么叫认识？是你跟他生命连接，你跟神同行，跟基督同行，你的生命里面活出他的样式，不是只是我听到。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你听见我的话就行，不只是说叫你不要做什么东西你表面不去做，而是这个道，这个基督，这个道我让它作为我的根基，就是让这个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型，让我活出来的就是基督，让我 心里面明白了，然后活出来，我才知道这个道是否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房子建在上面，重要的是它跟这个地基有没有连接。可这个地基就是那个道。如果你听了道，只是在脑袋里面说我相信这个东西，我接受这个东西，但你心里面并不是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道去行出来，不是每天与主同行，经历他的关系，来更多的认识他，以致你心里面所做的各样东西与他一致。你这样做其实只是有一个好看的房子，你的根基是建在这个沙土上的。第二个是真实的信徒的信心是越经过试炼越纯净的。这世界今天我们每个做父母的，我们都很害怕我们自己的孩子受损害，我们都保护得很好，是有道理的。以前把孩子放出去，6岁7岁放出去忽然间有报道说孩子被人拐骗了，所以你就怕了，现在11、12岁都不敢放他们出去。那以前你不敢随便的让孩子如果被人家骂一下什么东西他心灵受到创伤，所以现在你一定要让学校说我们要禁止所有伤害人的语言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孩子越来越脆弱，这一代的孩子到了学校反而越来越受到影响，越来越多人忧郁症，越来越多的人所以你发现你越要保护他，他越脆弱，可是你看见他脆弱，越脆弱你越保护他。可是圣经里面为什么说对于基督徒来讲你越试炼就越坚强，他怎么保守我们越练越强而不会中间垮掉了？因为这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因为是神的应许，他说我一定让你在这个试炼的过程中可以受得住，我一定让你经过这个试炼你的信心更加坚强。所以我们是因为靠着基督，靠着他的应许，因着这个信，我们可以敢于在这个世界上来挑战这个世界，来在这个试炼中不但不被压倒，反而可以变得更坚强。所以这些水来冲我们的房子，一个真正有地基的房子它是冲不垮的。我们被试炼反而最后一句就是讲到耶稣讲完这个话，众人都觉得他稀奇他的教训，说他教训我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是告诉你，我说我对这个圣经是这样理解的，你的老师，很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我经过很多很多的实验证明这个是对的，可是他们说他不像老师，他不是告诉你说我对圣经特别有研究关门几十年精读我特别有领悟特别有亮光。他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是神，神知道我都知道。他清楚告诉你说我为什么知道这也是真的，因为我是神，因为父所知道我都知道。他清楚地告诉你，除非他是 crazy。 所以这叫说大家都看得出他是有权柄的，他不是随便说我因为看了圣经研究了以后不像这些文士。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权柄不是我们虚晃来的，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圣经里面说当我们接纳他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儿女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因为真实的从父而来，所以我们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讲到最后一章的很重要是，你因着你在主里面的地位，你才能有主里面的性情，你才能够活出天国的宪法来。所以首先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于你是否认识这一位基督，跟他发生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本来创造我们，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你，荣耀你，让我们有一个非常 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和谐。但因着人的罪，我们从此变得自我为中心，我们不再信任你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以致个人按己意而行。我们一群人一群人，虽然彼此好像愿意协调，那最后引起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争斗，人类并没有盼望。但感谢主，你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真正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且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复活，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上表面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神永恒的计划，以致那一条窄的路我们走在里面却充满了信心。我们并不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却是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分清那些拼命跟我们讲康庄大道的，那些用谎言来欺骗我们的人，来带领我们瞎子带瞎子的人，让我们可以看清他们的面目，让我们可以持守你给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成为你的光，你的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